突厥人，他们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海的右边，独自形成一个部落，大概是匈奴的分支。新阿史那氏后来被邻国攻破，整个种族被灭绝。有一个男孩年龄将近十岁，士兵们见他年纪小，不忍心杀他，便砍掉他的脚，折断他的手臂，抛弃在草丛中。有一头母狼用肉喂养他，等他长大后，他与狼交配，于是怀了孕。那个国王听说这个男孩还活着，再次派人去杀他。使者看到他在狼旁边，想要一并杀掉狼。这时仿佛有神灵把狼扔到西海的东西，落在高昌国的西北山上。山上有洞穴，洞穴内有平坦的土地和茂盛的草木，周围几百里四面都是山。狼藏在洞穴里，于是生下十个男孩。十个男孩长大后在外娶妻生子，后来各自成为一个姓氏，阿史那氏就是其中之一，最为贤能，于是成为军长。所以在衙门树立狼头大旗，表示不忘本。逐渐发展到几百户人家，经过几代，有一个叫阿贤社的人率领部落从洞穴中出来，臣服于如如。到了大业户时，种族逐渐强盛。在魏朝末年，有一个伊利可汗率兵攻击铁勒，大败他们，降服了五万多户。于是向如如主求婚，阿那归大怒，派人去辱骂他。伊利杀了使者，率领部众袭击如如，打败了他们。伊利死后，他的弟弟阿义可汗继位，又打败了如如。阿义生病将死，舍弃自己的儿子摄图，立他的弟弟四叔称为木干可汗。有人说，突厥本来是平凉的杂胡，姓阿史那氏。北魏太武皇帝灭掉沮渠氏时，阿史那率领500家投奔如如，世代居住在金山的南面，给如如当铁工。金山的形状像头盔，俗称头盔为突厥，因此作为称号。又说突厥的祖先出自锁国，在匈奴的北面。他们的部落首领叫阿棒部，有兄弟70人，其中一个叫伊稚尼什都，是狼所生的。阿棒部等人性格都愚笨痴呆，国家于是被灭。尼师都另外感应了奇异之气，能征战风雨，娶了两个妻子，据说是夏神和冬神的女儿。一次怀孕生下四个男孩，一个变成白虹，一个在阿夫水和建水之间建立国家，称为契谷；一个在处折水建立国家，一个住在拔丝处折尸山，就是他的大儿子。山上还有阿棒部的种族，那里寒露很重，大儿子挖出火来温暖养育他们，都得救了。于是共同尊奉大儿子为主，称为突厥，就是纳都六舍。都六有十个妻子，所生的儿子都按母族姓氏，阿史那是他小妻的儿子。都六死后，十个母亲生的儿子想要选择立一个，于是一起到大树下，共同约定说，橡树跳跃，能跳得最高的就推举立他。阿史那的儿子年纪小，却跳得最高，众子于是尊奉他为主，号称阿贤社。这种说法虽然不同，终究是狼种。他们的后代叫土门，部落逐渐强盛，开始到边塞购买增序，希望与中原交往。西魏大统十一年，周文帝派遣酒泉胡人安诺盘陀出使那里，突厥国人都互相庆贺说，现在大国使者到来，我国将要兴盛了。大统十二年，土门于是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当时铁勒将要攻打如如，土门率领索布兰基打败了他们，全部降服了五万多部落，仗势自己强盛，于是向如如主求婚。阿那归大怒，派人辱骂他说，你是我的断奴，怎么敢说这种话。土门也大怒，杀了使者，于是与他们断绝关系，而向魏朝求婚。周文帝同意了，大统十七年六月将魏长乐公主嫁给他。这一年魏文帝驾崩，土门派遣使者来吊唁，赠送200匹马。废帝元年正月，土门发兵攻打如如，在淮荒北面大败他们。阿那归自杀，他的儿子安罗臣逃奔北齐，剩余的部众又立阿那归的叔父邓叔子为主。土门于是自称伊利可汗，如同古代的单于，称他的妻子为可赫敦，也如同古代的恶氏，也与北齐互通使者往来。土门死后，儿子科罗继位，科罗号称以西继可汗，又在沃野北面的赖山打败了邓叔子。临死时舍弃自己的儿子摄图，立他的弟弟四经， 这就是木干可汗。四金又名燕兜，相貌奇特，脸宽一尺多，颜色很红，眼睛像琉璃，刚强暴躁，勇猛而多智谋，致力于征伐。于是率兵攻打邓叔子，打败了他。邓叔子率领残余部众逃奔西魏。四金又向西打败叶耷，向东赶走契丹，向北吞并契谷，威势振服塞外各国。他的领土东起辽海以西到西海，长达万里，南起沙漠以北到北海，五六千里都归属于他，与中原抗衡。后来与西魏攻打北齐，到达滨州。他们的习俗，披散头发，衣襟向左，住在穹庐毡帐中，跟随水草迁徙，以畜牧涉猎为生，吃肉喝奶酪，身穿皮毛衣裘。轻视老人，尊重壮年，缺乏廉耻，没有礼义，如同古代的匈奴。他们的可汗刚即位时，进士重臣等用车装在毡子抬着他，随着太阳转动九圈，每转一圈，臣下都下拜，拜完后就扶他上马，用丝帛勒住他的脖子，使不至于断气，然后松开，并急忙问他，你能做几年可汗？可汗神情迷乱，不能详细说定多少，臣下等根据他所说的话来验证年数的长短。大官有业户，其次有社，其次有特勤，其次有四吏发，其次有兔屯发，以及其余小官共28等，都是世袭。兵器有角弓、响箭、甲、槊、刀、剑，配饰则兼有匕首。旗帜上装饰金狼头，侍卫的士兵称为副犁，汉语也是狼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是狼所生，志不忘旧，善于骑马射箭，生性残忍。没有文字，征发兵马以及各种税收和牲畜时，刻木为记号，并加上一支金足箭，用蜡封好，作为信器。等到月亮将圆时，就转为寇掠。他们的刑法，反叛、杀人以及奸淫他人妻子、盗取马绊的，都处死。奸淫的，割去生殖器并腰斩；奸淫他人女儿的，重则财物，然后将他女儿嫁给他；斗殴伤人的，根据轻重赔偿财物，伤眼睛的赔偿女儿，没有女儿就赔偿妇女的财物，折断肢体的赔偿马；盗马及杂物的，各征收10多倍。死者停尸在帐中，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列在帐前祭祀，围绕帐篷骑马七圈，到帐门用刀划脸，并且哭泣，血泪俱流，这样七次才停止。选择日子，取死者所乘的马以及平时穿用的衣物，连同尸体一起焚烧，收集剩余的灰烬，等待时机安葬。春夏死的，等到草木枯黄落叶；秋冬死的，等到花草茂盛，然后挖坑埋葬。埋葬的日子，亲属设祭以及跑马划脸，如同刚死时的仪式。建墓为营，立屋，在屋中画死者的形貌，以及他生前作战阵时的状况。曾经杀一人，就立一块石头，有达到1000块的。又将祭祀用的羊马头全部悬挂在目标上。这一天，男女都盛装服饰，汇集在葬所。男子有爱慕女子的，回家就派人去聘问，他们的父母大多不违抗。父兄伯叔死了，儿子弟弟及侄子等娶他们的后母，是叔母嫂子，只有长辈不得向下通奸。迁徙无常，但各有地域。可汗常住在都金山，牙帐向东开，大概是为了敬奉太阳升起的地方。每年率领各位贵人祭祀他们的祖先洞穴，又在五月中旬集合众人到他人水拜祭天神。在都金山西面500里有高山突出，上面没有草树，称为博登宁离，汉语是地神的意思。他们的文字类似胡人文字，但不知年历，只以草青为记。男子喜欢出仆，女子喜欢踢球，饮马奶酒喝醉，唱歌呼嚎相对，敬奉鬼神，相信巫术，重视战死，以病死为耻，大致与匈奴习俗相同。四金部众已经强盛，于是派遣使者请求诛杀邓叔子等人，周文帝答应了，逮捕邓叔子以下3000人，交给他们的使者，在清门外杀掉了他们。3年，四金袭击吐谷浑，打败了他们。周明第2年，四金派遣使者来进献。保定元年，又派遣3批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当时与北齐人交战争，战车每年出动，所以连接他们 作为外援。起初工地时，四金答应把女儿嫁给周文帝，契约未定而周文帝去世。不久四金又把另一个女儿许给周武帝，还没来得及结亲，北齐人也派遣使者求婚，四金贪图他们的财物丰厚，将要反悔。到这时，周武帝下诏派遣凉州刺史杨建、武伯王庆等前往结交。王庆等人到达后小以信义，四金于是断绝了北齐的使者，而确定了婚事，仍请求举全国之力向东讨伐。于是下诏随公杨忠率领部众一万人与突厥讨伐北齐。杨忠的军队翻越行岭，四金率领骑兵十万人来会合。第二年正月，在晋阳攻打北齐主没有攻克，四金于是纵兵大肆抢掠而回。杨忠回来后对武帝说，突厥的甲兵粗劣，赏罚轻微，首领多而没有法令，哪里说得上难以控制。由于近来使者妄说他们强盛，想让国家厚待他们的使者，自己前往去获取重报。朝廷接受了他们的虚言，将士望风畏惧，但鲁寇姿态虽乍见，而实际容易对付。如今以臣看来，前后使者都可斩杀。周武帝不采纳。这一年四金又派遣使者来进献，再次请求东伐。下诏杨忠率兵出沃野，进攻宇文护奔赴洛阳以接应他。恰逢宇文护作战不利，四金领兵退回。五年下诏陈公宇文纯、大司徒宇文贵、神武公窦毅、南安公杨建前往迎娶公主。天和二年四金又派遣使者来进献。陈公宇文纯等到达后，四金又对北齐怀有二心。恰逢有雷锋异变，于是允许宇文纯等把公主送回来。四年又派遣使者进贡。四金死后又舍弃自己的儿子大罗辫儿立他的弟弟，这就是他波可汗。他波任命摄图为尔夫可汗统领东面，又任命他的弟弟入但可汗为布离可汗居住在西方。自从四金以来，突厥国家富强，有欺凌中原的志向。朝廷既已与他们和亲，每年供给增蓄仅采十万段。突厥在京师的又用优厚礼遇对待他们，穿着锦绣，吃着肉，常常有上千人。北齐人害怕他们侵略，也倾尽府库财物供给他们。他波更加骄傲，于是命令他的部属说，只要让我在南边的两个儿子孝顺，何愁没有东西呢？北齐有僧人慧灵被掠到突厥中，于是对他波说，齐国富强都是因为有佛法，于是用因缘果报之理劝说。他波听了相信，建了一座寺庙，派遣使者出使北齐，求取净明、涅盘、华严等经以及十诵律。他波也亲自斋戒绕塔行道，遗憾不能生在内地。建德二年，他波派遣使者进献马匹。等到北齐灭亡，北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从马邑逃奔到他波处，他波立高绍义为其弟，召集所部，声称替他报仇。宣政元年四月，他波于是入侵幽州，柱国刘雄抵抗作战，兵败战死。周武帝亲自统帅六军将要北伐，恰逢皇帝驾崩，于是班师。这年冬天，他波又侵犯边境，包围酒泉，大肆抢掠而去。大象元年，他波又请求和亲，周敬帝册封赵王宇文昭的女儿为千金公主嫁给他，并派遣人押送高绍义到朝廷。他波不允许，仍然侵犯滨州。大象二年才派遣使者进献，并迎接公主成亲，而高绍义仍被留下不遣送。晋帝又命令贺若义前往小玉，才送走高绍义。他波生病将死，对他的儿子安罗说，我听说亲近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我的兄长不亲近自己的儿子，把位置让给我，我死后你应当避开大罗辫。等到他波死后，国中将要立大罗辫，因为他母亲卑贱，众人不服。安罗实际上尊贵，突厥向来尊重他。摄图最后到达，对国中说，如果立安罗，我当率领兄弟侍奉他，如果立大罗辫，我一定守住边境，用利刃长矛来对待。摄图年长而且雄武，国人没有敢抗拒的，最终立安罗为继承人。大罗辫不得立位，心中不服安罗，常常派人辱骂他，安罗不能制止，于是把国家让给摄图。国中人一起商议说，四个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贤能，于是迎立他， 号称伊利巨卢舍莫和史波罗克汗，又号沙波略，居住在都金山。安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三可汗。大罗便于是对沙波略说，我和你都是可汗的儿子，各自继承父亲的后裔，你如今极尊贵，我独独没有位置，为什么？沙波略以此为忧，封他为阿波可汗，回去统领所部。沙波略勇敢而能得人心，北方各族都归附他。隋文帝接受禅让后对他很冷淡，北方各族非常怨恨。恰逢瀛州刺史高保宁作乱，沙波略与他合兵攻陷了临榆镇。文帝下令沿边修筑堡垒，加固长城，以防备他们。沙波略的妻子是北周的千金公主，她感伤宗庙灭绝，因此率领全部兵力来侵犯，有40万弓箭手。文帝命柱国冯玉驻守以福伯，兰州总管赤里崇驻守幽州，达西常如占据周盘，都被突厥打败。于是突厥发兵从木匣、石门两路来侵犯，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的牲畜都被抢光。天子震怒，下诏说，过去北周和北齐互相抗衡，分裂中原，突厥这个敌虏同时与两国交往，周人忧虑东边，害怕齐国与突厥交好太深，齐人担心西边，畏惧周国与突厥关系密切，各自都把忧虑轻重当作关系国家安危的事。不只是同时面临大敌的忧患，还想减轻一边的边防压力，耗尽百姓的力量，供应他们往来的费用，倾尽府库的财物，丢弃在沙漠之中。华夏大地实在为此劳苦受扰，朕承受上天的明命，像养育子女一样治理天下，怜悯臣下的辛劳，革除过去的弊端，把送给贼人的财物加赏给将士，让奔波在路上的人休息，致力于耕织。凶恶愚昧的丑类不了解深刻的用意，把天下将要安定的时期当作战国纷争的时节，凭借往日的骄横结下今天的仇恨。近来他们倾巢而出，一起侵犯北部边境，而远处镇守的偏师遇到他们就将其击败消灭，他们还没来得及南下，就已经迅速逃回北方。况且他们的首领共有五个，兄弟争位，父叔互相猜忌，世代施行暴虐，家法残忍。东边的各族都怀着私仇，西边的众酋长都有旧怨。突厥北面的气骨之类咬牙切齿，常常伺机在他们背后下手。达头先前进攻酒泉、于田、波斯、伊达三国立即反叛。沙波略近来进逼周盘，他部内的伯姑、东河罗随即也动摇反叛。往年立即查被高丽、漠河打得大败，沙皮社又被何之可汗杀死。与他们为邻的都希望消灭他们，部落之下全不是纯正的人。千种万类都是仇敌怨偶，泪尽气血，捶胸痛心，满怀悲伤积怨。源头方族都是人类，有一个人这样更让朕痛心。他们那里灾祸征象已出现将近12年。野兽说人话，人讲神言，预言他们的国家将亡，说完就不见了。每到冬天打雷，触地生火。他们的生活资源只依赖水草，去年一年四季竟然没有雨雪，河流干枯，蝗虫成灾，草木烧尽，饥饿瘟疫死亡，人何处各占一半。原来居住的地方赤地千里无处依靠，迁移到漠南只是暂求片刻存活。这大概是上天所愤怒，驱赶他们走上灭亡之路，阴间阳间和气，现在正是时候。因此选将练兵，备粮聚甲，意识奋发，壮夫泄愤，希望取得冥王的首级，想鞭打单于的后辈。这就是王辉所说的如同刺破庸居一样，什么敌人能抵挡，什么地方不能攻克。但古代帝王的事迹，北边只到幽都，荒远之外是礼乐教化所弃之地，得到那里的土地不能居住，得到那里的人民又不忍都杀掉，无需劳师动众，远到海边去征伐，普告天下，让大家都明白朕的意思。于是河间王阳红、上柱国窦如济、窦荣定、左仆射高炯、右仆射于庆泽都被任命为元帅，出塞攻击突厥。沙波略率领阿波、贪汗两个可汗来迎战，都被打败逃走。当时突厥人饥饿得不到食物，把骨头磨成粉当粮食，又有很多瘟疫，死亡的人极多。不久 沙波略因为阿波勇猛强悍，忌惮他，趁着阿波先回来，袭击了他的部落，大破之，杀了阿波的母亲。阿波回来无处可归，向西投奔达头可汗。达头名叫电爵，是沙波略的叔父，从前是西面可汗。他得知后大怒，派阿波率兵向东，他的部落归附的将近十万骑兵，于是与沙波略相互攻击。又有贪汗可汗，一向与阿波友好，沙波略夺了他的部众并废除他，贪汗逃奔到达头那里。沙波略的堂弟地勤察另外统领部落，与沙波略有矛盾，又率领部众反叛归附阿波。战事连续不断，各派使者到朝廷请求和好并求援，文帝都不答应。恰逢千金公主上书请求按照收养儿子的例子，文帝派开府徐平和出使沙波略。晋王杨广当时镇守滨州，请求趁他们内讧而进攻，文帝不答应。沙波略派使者送来说，陈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巨卢舍莫和使波罗克汗致书大隋皇帝，使者开府徐平和到来，承蒙告知言语都已听闻。皇帝是父父，就是翁，我是女婿，就是二辈，两国边境虽然不同，情谊是一样的，如今更加亲密就好，子子孙孙直到万世不断，上天作证，终不违背姑父。我国所有的羊马都是皇帝的牲畜，贵国的增彩都是我国之物，彼此没有区别。文帝回信说，大隋天子致书大突厥伊利巨卢舍莫和沙波略可汗，收到书信知道你很有好意对我，既然是沙波略的富翁，今天看待沙波略与儿子没有不同，既然以亲戚就好的后裔在长史之外，现在特意派大臣于庆泽去那里看望女儿，再看望沙波略。沙波略陈列兵力，排开他的宝物，坐着接见于庆泽，声称有病不能起身，并且说从我伯父以来不向人跪拜。于庆则责备并开导他。千金公主私下对于庆泽说，可汗有豺狼本性，过分与他争论会咬人的。长孙晟劝说告谕他，设图屈服，于是叩头接受洗书，把他顶在头上。不久非常羞愧，他的部下因此聚在一起痛哭。于庆则又让他称臣，沙波略问他的部属什么叫做臣，回答说隋国的臣子就像这称呼奴仆。沙波略说，能够做大隋天子的奴仆是于仆业的功劳，赠给于庆则马一千匹，并把堂妹嫁给他。当时沙波略已被达头所困，又东面畏惧契丹，派使者告急，请求带领部落越国漠南，寄居在白道川内，下诏允许了。晋王杨广率兵援助他，供给衣食，赐给车驾服饰和鼓吹。沙波略于是向西攻击阿波，打败并擒获了他，但阿拔国部落乘虚抢掠他的妻子儿女，官军替他们攻打阿拔，打败了阿拔，俘获的东西都给了沙波略。沙波略大喜，于是立约以沙漠为界，于是上表说，大突厥伊利巨卢摄使波罗莫和可汗陈涉自断，大使尚书右仆射于庆泽到来，跪拜奉读诏书，并宣示仁慈旨意，仰念恩信昭著，越久越明，我只知承受，不能答谢。突厥自从上天设置以来五十多年，保有沙漠，自居藩王一角，地域超过万里，兵马亿万计，向来武力坚于戎夷，与华夏分庭抗礼，在戎狄之中没有更大的。近来气候清和，风雪顺时，意想华夏应有大圣人兴起，府服认为大隋皇帝是真正的皇帝，岂敢凭借兵力倚仗显耀，偷窃名号，如今便敢慕醇厚风俗，归心于有道君主。虽然在向南瞻望朝廷山川遥远，但北面称臣的礼节不敢荒废，将令世子入朝，神马每年进贡，早晚恭敬承奉，唯命是从，仅派第七个儿子陈哭和真等奉表奏闻。文帝下诏说，沙波略从前虽然与我讲和，仍然是两国，如今作为君臣就成了一体，已敕令有关部门恭敬地祭告天地宗庙，应传布天下，使大家都知道，从此诏书答复各项事情都不称他的名，已是区别。他的妻子可贺敦州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入宗室名册，改封大义公主，册命授给哭和真柱国之职，封安国公，在内殿设宴引见皇后， 赏赐慰劳十分优厚。沙波略非常高兴，从此每年按时进贡不断。七年正月，沙波略派他的儿子进贡地方特产，于是请求在衡州、代州之间打猎，下诏允许了，并派使者赐给酒食。沙波略率领部落两次跪拜接受赏赐。沙波略一天亲手杀了18头鹿，带着鹿尾鹿舌进献。回到子河镇，他的牙帐被火烧了，沙波略很厌恶，一个多月后去世。文帝为此停止上朝三天，派太常前往吊唁祭祀，赠物5000段。当初摄徒因为他的儿子雍于驴性情懦弱，一命立他的弟弟叶护处罗侯。雍于驴派使者迎接处罗侯，准备立他。处罗侯说，我突厥自从木干可汗以来，多以地待兄，以树夺敌，失去了先祖的法度，不相敬畏，你应当继位，我不怕向你跪拜。雍于驴又派使者对处罗侯说，叔叔与我的父亲同根连体，我是枝叶，哪有我做主让根本反而同于枝叶的道理，希望叔叔不要疑虑。互相推让了5-6次，处罗侯最终还是立了，这就是叶护。他派使者上表说明情况，文帝赐给他鼓吹翻旗。处罗侯长下巴驼背，眉目清秀开朗，勇敢而有谋略，用隋朝赏赐的旗鼓向西征讨阿波，敌人以为得到了隋朝兵力的帮助，很多人前来投降归附，于是擒获了阿波。随后上书请求决定阿波的生死，文帝交给臣下讨论。左仆射高炯进言说，骨肉相残是教化的蠹虫，应当留养以示宽大。文帝说好。高炯于是举杯进言说，自从轩辕氏以来，勋州常常成为边患，如今远达北海，都成了臣妾，这样的盛世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臣敢再拜祝寿。后来处罗侯又向西征讨，中流箭而死，他的部众拥立雍于驴为主，这就是邪家师多那都兰可汗。雍于驴派使者到朝廷，赐物3000段，每年派使者朝贡。当时有流民杨清逃入突厥，谎称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让大义公主发兵侵扰边境。都兰抓住杨清上报，并进贡伯部于郊。他的弟弟亲羽射部落强盛，都兰忌惮而攻击他，在阵前斩首。那一年派他的同母弟弟入旦特勤进献于田玉帐，文帝拜入旦为柱国康国公。第二年突厥部落首领相继派使者进贡马10000匹、羊20000口、骆驼牛各500头。不久请求在延边设置市场与中原贸易，下诏允许了。平定陈朝后，文帝把陈叔宝的屏风赐给大义公主，公主心中一直不平，于是在屏风上题诗叙述陈朝灭亡以寄托情怀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中自平，富贵今安在，空室写丹青，杯酒横无月，弦歌俱有声。于本皇家子漂流入鲁庭，一朝赌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身名，唯有昭君曲，偏伤远嫁情。文帝听说后厌恶他，礼遇赏赐更加减少。公主又与西突厥尼利可汗勾结，文帝担心他作乱，打算除掉他。恰逢公主与他随从的胡人私通，于是揭发此事，下诏废除他。担心都兰不服从，派齐章公牛弘带4个美妓去引诱他。当时沙波略的儿子叫冉干，号称突利可汗，住在北方，派使者求婚。文帝令裴矩对他说，必须杀了大义公主才答应婚事。突利认为对，又进谗言诬陷他。都兰于是发怒，在帐中杀了公主。都兰因此与突利可汗有矛盾，多次互相征伐，文帝为他们和解，各自领兵离去。17年，突利派使者来迎娶女儿，文帝把他安置在太常，交袭6里，把宗室女安义公主嫁给他。文帝想离间北狄，所以特意优厚礼遇，派牛弘、苏威、胡律孝卿相继为使。突厥前后派使者入朝有370匹。突利本来住在北方，因为娶了公主的缘故，南迁到杜京旧镇，赏赐很优厚。雍于驴发怒说，我是大可汗，反而比不上冉干。于是朝贡断绝，多次成为边患。18年诏令蜀王杨秀从灵州道出兵攻打。第二年 又派遣汉王杨亮为元帅，左仆射高炯率领将军王察、上柱国赵仲卿一同从朔州道出兵，右仆射杨素率领柱国李彻、韩僧寿从灵州道出兵，上柱国燕荣从幽州出兵，用以攻打。雍于吕与电爵起兵攻打冉干，杀光了他的兄弟子女，于是渡过黄河进入豫州。冉干连夜带着五名骑兵与隋朝使者长孙晟回朝。皇上命令冉干与雍于吕的使者因头特勤当面对质，冉干言辞正直，皇上于是厚待他。雍于吕的弟弟都素六抛弃妻子儿女，与突利一同归顺朝廷。皇上嘉奖他，命令冉干与都素六玩出仆游戏，逐渐输给他们宝物，用以收拢他们的心。六月，高炯、杨素攻打电爵，大败他们，封冉干为义力真斗杞人可汗，汉语意思是意志智慧强健。杞人上表谢恩，皇上在朔州修筑大力城给他们居住。当时安义公主已去世，皇上将宗室女子义成公主嫁给他，归附的部落很多。雍于吕又攻打他，皇上再次命令他进入边塞。雍于吕侵略不止，于是将他们迁到黄河以南，在夏州和嵊州之间征发民夫，挖掘数百里壕沟，东西与黄河相接，全部成为杞人的放牧之地。于是派遣越国公杨素从灵州出兵，行军总管韩僧寿从庆州出兵，太平公史万岁从燕州出兵，大将军姚辩从河州出兵攻打兜兰。军队还没出塞，兜兰就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不加可汗，他的国家大乱。派遣太平公史万岁从朔州出兵攻打，在大金山遭遇达头，敌军不战而逃。不久派他的儿子侯立伐率军到沙漠以东攻打杞人，皇上又发兵帮助杞人守卫要道，侯立伐退却逃入沙漠。杞人上表陈述感谢说，大隋圣人墨元可汗怜爱养育，百姓蒙受恩惠，赤心归顺臣服，有的南下进入长城，有的住在白道。我冉干如同枯木重新长出枝叶，枯骨重新生出皮肉，世世代代永远替大隋掌管养马。仁寿元年，代州总管韩弘在恒安被敌军打败，诏令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率领杞人北征。胡薛等各部族起初归附杞人，到这时反叛。杨素的军队在黄河以北遭遇突厥阿兀斯利四金等人南渡，抢掠杞人的男女和各类牲畜离去。杨素率领上大将军梁默追击，大败四金，全部夺回人口牲畜还给杞人。杨素又派遣柱国张定和领军大将军刘升从另外的道路拦击，都斩杀俘虏很多而回。军队渡河以后，贼人又抢掠杞人部落，杨素率领骠骑将军范贵在枯竭谷东南再次打败他们。这一年，尼利可汗和叶护都被铁勒打败，布加不久也大乱。西学等五部向内迁徙，布加逃奔吐谷浑，杞人于是拥有他的部众，派使者入朝进贡。大业三年，隋炀帝巡幸榆林，杞人和义成公主到行宫朝见，前后进献马匹3000匹。炀帝非常高兴，赏赐丝帛13000段。杞人和义成公主上表说，从前圣人先帝墨元可汗在世时怜爱臣，赐给臣安义公主，臣的种族末端被圣人先帝怜爱养育，臣的兄弟极度憎恶，一起杀臣。臣当时无处可去，向上看只见天，向下看只见地，实在记着圣人先帝的话语，前来投靠性命。圣人先帝见到臣，非常怜惜臣的生命，养活臣比从前更好，让臣做大可汗坐着。突厥百姓除了死去的以外，又重新聚集成为百姓。至尊如今如同圣人先帝一样，君临天下四方，还养活臣和突厥百姓，实在没有短缺。至尊怜爱臣时，请求依照大国服侍制度完全和华夏一样。炀帝将他们的奏议下发给群臣讨论，公卿请求批准所奏，炀帝认为不可以，于是下诏说，君子教导人不要求改变风俗，何必改变他们的服侍，用长缨来束缚他们。于是用喜书答复杞人，认为契北尚未安定，还要征战，只要让他们心存孝顺，何必改变衣服呢。炀帝乘坐法驾，驾临千人大帐，宴享杞人及其部落酋长3500人，赏赐物品2000段，旗下各有等级差别。又下诏褒奖宠幸他，赐给鹿车、乘马、鼓吹、 番齐，赞拜时不称姓名，位在诸侯王之上。炀帝亲自巡视云中，沿泾河向东北行，驾临杞人居住的地方。杞人举杯祝寿，跪伏非常恭敬。炀帝非常高兴，赋诗说：露塞红旗柱，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嗓至，突其接踵来，所变秦山肉，为服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炀帝赐给杞人和公主金瓮各一个，以及衣服、被褥、锦彩。特秦以下各有等级差别。在此之前，高丽私下派遣使者到杞人那里，杞人不敢隐瞒境外之交，那天带着高丽使者来见。炀帝命令牛弘宣读旨意说：朕因为杞人诚心侍奉国家，所以亲自到他的地方，明年当往涿郡。你回去时告诉高丽王，应早日来朝见。使者非常恐惧，杞人于是随从入塞到定襄，诏令让他回到藩地。第二年到东都朝见，礼仪赏赐更加丰厚。这一年因病去世，皇上为他停止朝会三天。他的儿子土吉继位，就是史毕可汗。上表请求继续娶公主，诏令依从他们的风俗。大业十一年来东都朝见。那年皇帝车驾到汾阳宫避暑。八月，史毕率领他的部族入侵，将炀帝围困在雁门。援兵刚到，史毕撤退离去。从此朝贡就断绝了。第二年又侵犯马邑，唐公李渊击退了他们。隋末动乱，中原人归附他们的无数，于是非常强盛。迎接萧皇后安置在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这些人虽然借月称帝号，都向他称臣，接受他的可汗称号，使者往来在路上络绎不绝。西突厥是木干可汗的儿子大罗变，与沙钵略可汗有矛盾，因此分为两部分，逐渐强盛。东到都金山，西至秋瓷、铁勒、伊吾和西域各胡人都归附他。大罗便被触罗侯抓住，他的国家力央素特勤的儿子就是尼利可汗。尼利可汗去世，儿子达曼季利号称尼厥处罗可汗。他的母亲向氏本是中原人，生下达曼后尼利去世，向氏又嫁给尼利的弟弟婆什特勤。开皇末年，婆什和向氏入朝，遇到达头之乱，于是留在京城，常常安置在鸿胪寺。处罗可汗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最终多在乌孙故地。又立了两个小可汗，分别统领所属部众，一个在十国北面，以控制各胡人国家，一个居住在秋瓷北面，那个地方叫英梭。官有四发、严宏达，用来平抑国事，其余与东突厥相同。每年五月、八月聚集祭祀神灵，每年派重臣到他们祖先居住的洞窟致祭。在大业初年，处罗可汗治理无道，他的国家多有叛乱，与铁勒屡次互相攻击，被铁勒大败。当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招引西域，听说他的国家混乱，又知道处罗思念他的母亲，于是上奏。炀帝派遣司朝谒者崔君素带着书信慰问小玉他。处罗非常傲慢，接受诏书时不肯起身。崔君素对处罗说：突厥本来是一个国家，中间分为两部分，自相仇敌，每年交战，积累十年而不能互相消灭，显然是因为杞人和楚罗国势力相当。现在杞人率领他的部落军队将近百万，向天子称臣，非常有诚意。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深切痛恨可汗而不能独自制服，所以卑躬侍奉天子，以借汉兵联合两个大国，想要消灭可汗罢了。百官万民都请求答应，天子没有违背，出兵已有日期了。只是可汗的母亲向氏本是中原人，归在京城，住在宾馆，听说天子的诏令，害怕可汗被灭，日夜守在宫门前，哭得非常悲哀，因此天子怜悯他，为他停止了出兵。相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而请求派使者召见可汗，让可汗归附，请求施加恩礼，与杞人相同。天子听从了他，派使者到这里。可汗如果称藩拜受诏书，国家就能永安，母亲也能延寿。否则的话，相夫人就是欺骗天子，必定会被杀，将首级传送到敌庭。发动大隋的军队，资助北藩的部众，左右夹击，攻打可汗， 死亡就没有几天了。何必吝惜两次跪拜的礼节，断绝慈母的生命，吝啬一句称臣，丧失匈奴之国呢？绰罗听了，吃惊地站起来，流泪拜了两拜，跪下接受诏书。崔君素又劝说绰罗道：“杞人归附，先帝嘉奖他，赏赐非常丰厚，所以导致兵强国富。现在可汗后归附，与他争宠，必须深交于天子，自己表明至诚。已经因为路远，未能朝见，应该立下一功，以表明臣节。”绰罗说：“怎么样？”崔君素说：“吐谷浑是杞人幼子莫和多舍的母家，现在天子又把义成公主嫁给杞人，他们畏惧天子的威势，而与吐谷浑绝交。吐谷浑也因而怨恨汉朝，不修直贡。可汗如果请求讨伐吐谷浑，天子必定答应。汉朝攻打其内部，可汗攻打其外部，打败吐谷浑是必然的。然后自己入朝，道路没有阻碍，因而见到老母，不也可以吗？”绰罗非常高兴，于是派遣使者朝贡。炀帝将要四面巡狩，大业六年，派遣侍御史韦杰召见绰罗，命令他与皇帝车驾在大斗拔谷会合。他的国人不听从，绰罗向使者道歉，用其他理由推辞。炀帝非常愤怒，但也无可奈何。恰好遇到他们的酋长社愧派使者来求婚，裴矩上奏说，绰罗不来朝见，只是仗着强大罢了。臣请求用计谋削弱他，分裂他的国家，就容易控制了。社愧是都六的儿子，达头的孙子，世代为可汗，君临西方。现在听说他失去职位，归附隶属于绰罗，所以派使者来结交援助，希望后代他的使者拜他为大可汗，那么突厥势力分裂，双方都会服从我们。炀帝说：“你说的对。”于是派遣裴矩早晚到馆舍，委婉的暗示。炀帝在仁丰殿召见他的使者，说绰罗不恭顺的意思，称赞社愧有好心，我将立他为大可汗，命令他发兵诛杀绰罗，然后会为他完婚。取了一支桃竹白羽箭赐给社愧，于是对他说，这件事应该迅速，使快如箭。使者返回路经绰罗处，绰罗喜欢那支箭，想要留下他，使者用欺骗的方式得以脱身。社愧听说后非常高兴，发兵袭击绰罗，绰罗大败，抛弃妻子儿女，率领左右数千骑兵向东逃跑，在路上又被劫掠，逃到高昌，据守时罗曼山。高昌王屈伯雅上报情况，炀帝派遣裴矩带着相士亲近的左右持马到玉门关进昌城。裴矩派遣相士派使者到处罗那里讲论朝廷宽宏养育的道理，反复叮咛小玉他，于是入朝，但常常有不高兴的神色。在大业七年冬天，绰罗到灵朔宫朝见炀帝，宴享他，绰罗叩头谢罪说，臣总管西方各藩，不能早来朝拜，现在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恐惧，不能完全表达。炀帝说，过去与突厥互相侵扰，不能安居，现在四海已经清平，与一家没有区别，朕都想存养，使他们顺遂本性，譬如上天只有一个太阳照耀，没有不安宁的，如果有两个三个太阳，万物怎么能得安。近来也知道绰罗总摄事务繁多，不能早来相见，今日见到绰罗，胸怀豁然欢喜，绰罗也应当豁然，不必在意。第二年元旦朝会，绰罗祝寿说，从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耀的唯有圣人可汗，今天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常像今日一样。下诏留下他的老弱一万多人，命令他的弟弟达杜却设在会宁郡放牧牲畜。绰罗随从征讨高丽，号称和萨那可汗，赏赐非常丰厚。大业十年正月，将信义公主嫁给他，赐给锦彩袍服一千套，彩绢一万匹。炀帝将要恢复他的故地，因为辽东之役，所以没有空闲，他常常随从皇帝出行。江都之乱时，跟随宇文化及到河北，宇文化及将要失败时，他逃奔回到京城，被北藩突厥杀害。铁勒的祖先是匈奴的后代，铁勒的部族种类最多，从西海往东，沿着山岭占据河谷，连绵不断。独洛河以北有蒲谷、铜锣、维和、巴野谷、富罗等部，都称为四京，还有蒙尘、 土如何、思杰、浑、胡薛等姓氏，能作战的士兵大约有20,000人。义乌以西，燕齐以北，靠近白山的地方有弃壁、薄洛直、以细、苏婆、纳河、乌户、河谷、野细、余尼户等部，能作战的士兵大约有20,000人。金山西南有薛延陀、细勒、石盘、达契等部，有10,000多士兵。康国以北，靠近阿德水的地方有喝细、何杰、波呼、比干、巨海和北西、何挫苏、巴野莫、叶达等部，大约有30,000士兵。德以海东西有苏禄杰、三素烟、灭促、萨呼等姓氏，共8,000多人。福陵以东有恩区、阿兰、北入、九黎、福瓦昏等部，接近20,000人。北海以南有兜波等部，虽然各部落姓氏不同，但总称为铁勒。他们没有统一的军长，分别属于东西两突厥。他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随着水草迁徙流动。铁勒人性情凶残，善于骑马射箭，非常贪婪，以抢掠为生。靠近西边的部落稍微从事一些种植，牛多马少。自从突厥建立国家，东征西讨都依靠铁勒的力量，用以控制北方荒野。开皇末年，晋王杨广北征，接纳启明可汗，击败布加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攻打铁勒各部，加重征收他们的财物，又猜忌薛延陀等部，担心他们作乱，于是召集他们的首领数百人，全部杀死。因此铁勒各部同时反叛，抵抗处罗可汗。于是立嗣立发，四经弃毕哥、棱为义务真末和可汗，占据贪汗山。又立薛延陀内部四经的儿子也袭为小可汗。处罗可汗失败后，末和可汗开始强大。漠河勇猛果敢，无与伦比，很得人心，被邻国所畏惧，伊吾、高昌、燕齐各国都依附于他。铁勒的风俗大致与突厥相同，只是男子结婚后便到妻子家居住，等到妻子生下孩子，然后才回自己家，死者埋入土中，这些是不同之处。大业三年，铁勒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从此朝贡不断。使臣评论说，四方少数民族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北方的敌人尤其严重，他们种族繁多，交替称雄于边塞，年代久远，不是一时造成的。五帝时代有勋玉，三代时期有贤允，到了两汉有匈奴，曹魏和西晋时期有兀完、鲜卑，后魏及北周时期有如如、突厥，这些都是他们的首领相继互为军长的部族，都以畜牧为业，以抢掠为生，呼来呼去，如云飞鸟集。智谋之士在朝廷上议论和亲，折冲之臣在边塞下讨论攻战。然而事情没有常规，权变没有定势，亲近或疏远取决于他们的强弱，服从或背叛取决于他们的盛衰，衰弱时就叩塞称臣，强盛时就率兵侵略，屈身形态不同，强弱对比相反。中原的征硕达不到，礼教也加不上，他们唯利是图，不顾盟誓，以至于互相不救助，骄横狡诈，欺凌中原。和亲节约的计谋、出兵用兵的事情，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细，所以这里不再详述。等到如如衰微，突厥开始强大，到了木干可汗，终于称雄北方。东边到达东湖旧境，西边穷尽乌孙之地，拥有弯弓数10万，列阵于代地之阴，向南面对周、齐两国。两国都不能抵抗，争相请求和好，寻求结为和亲。于是突厥与北周联合，最终灭亡了北齐。隋文帝改朝换代，突厥部众极为强盛，依仗其兵力将要进犯秦地。但内部互相图谋，于是发生变乱，达头可汗远逃，启明可汗愿意保卫边塞。于是隋朝趁机推亡固存，归还其旧地，追讨残余，突厥部众于是强盛，直到仁寿年间不侵不叛。到了始毕可汗，没有亏缺臣子之礼。隋炀帝安抚不当，才发生雁门之围，不久群盗并起，突厥于是渐渐强盛。豪杰虽然建立名号，没有不请求和好以休养生息的。于是突厥分置官员，统领中原，子女玉帛 相继运送于道路，使者车辆往来不绝。自古以来，藩夷骄横渐远，没有像这样严重的。等到圣明君主胤禧出现，扫除凶恶之气，突厥不明时势变化，仍然怀有抗拒之心，率领其部众多次摧毁边塞廷障，残害蹂躏我云州、代州，动摇我太原，肆意掠夺于泾阳，在渭水边印马。太宗文皇帝内蕴奇谋，神机发动，于是使百世不羁的敌人一举消灭，瀚海龙庭之地全部成为九州，幽都极北之乡归于边户之民。这实在是帝王所不及的，史书所未闻的。由此说来，虽然天道有盛衰，也是人世的工巧拙劣所致。再加上有所作为而不自恃，有所拥有而不自居，如同天地之包容容纳，如同阴阳之化育万物，这就是大道的运行本来无法称颂。